那真正的办法是什么？真正的办法，请你们把我抬起来，我承认是我错，所以这件事情临到我，神是公义的，神没有错，是我错。弟兄姊妹，你明白？否则的话，世界上怎么说？你看，这里是伟大的圣人，这里是这么爱主的人，结果你看是神错了，不是他错，把他完全把神代表错了。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太重要。那结果他真的这样祷告，真的这样做了以后，你叫随手们舍不得。你看见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救这个人，他们看不见有这个人这么不顾自己脸面，他们看不出来有这个人居然这个是个大人呢，这个是个伟人呢，居然能够受挫，居然能够从宝座上下来。弟兄姊妹，这个人我不能随便把他丢在海里面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对周围的弟兄姊妹，你真的觉得今天难处在教会的最大难处是我，弟兄姊妹你们都可以把我钉十字架，意思是那个意思。那么弟兄姊妹真的把你钉十字架？不会的。现在你身上有一种光景叫他们舍不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竭力的荡桨要把船弄爱，却是不能，他们要救约拿呀，明白？他们救自己也要救约拿，但是没有想到一点办法也没有。很清楚的，神的旨意就是那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当你真的这样的心情的时候，你反而赢得全体的尊敬，你反而引起你家人的尊敬，每个人都佩服你。这就是我常常所说的，你今天要叫人顺服，一定要叫人佩服。什么叫人佩服？你活在神面前，虽然你失败了，人家佩服你，虽然你的羞耻写在众人面前，但人家不愿意再糟蹋你，不愿意在火上加油，不愿意在这个火上加油了，他反而要尽量弄暗，尽量希望能够救他们，也救你。弟兄姊妹，你看你们，这就是荣耀的见证，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觉得很实际吗？很实在吗？这个明明是我们的故事，现在在约拿身上写的讲的，可以说淋漓尽致，非常非常清楚的。最后没有办法了，所以他们就把约拿抬起抛在海中。神的命定，神对约拿的最后的决定是什么？他一定要经过死地。这样的人，神就有一个办法让他钉，让他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让他与同钉十字架。所以保罗才说，我与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我已经完了，所以不再是我，不再是约拿才有办法。如果老是约拿的话，弟兄姊妹根本吃不消的。所以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把约拿抬起来就抛在海里。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神对约拿的定规就是要把他带到死地，这是十字架的拯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是你怎么改变自己，今天不是我怎么样，上一次不听话是因为我心硬，现在我把它改一改，我下一次不听话，没有这件事。你如果继续这样做，你还是继续背叛，一定，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你已经向来，你从母父到现在，你做小姐就这个样，你现在做大人还是这样嘛，很清楚的嘛，所以根本赶不过来的。有一个什么办法？神有个办法，十字架乃是拯救。十字架我们知道，当初乃是犯人，所有的重犯都要挂在十字架，是罗马一个很重的刑罚。但是呢，当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个十字架就变成我们的拯救。所以蒙恩得救以后，弟兄姊妹，我们脱去了罪恶的审判，感谢主，我们不再经过白座大宝座的审判。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天天还需要蒙拯救，我们要胜过我们的罪，胜过我们的肉体。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没有？办法什么办法？就是十字架。十字架不是受苦，十字架乃是受死，乃是把我们这个人结束了。现在神没有意思要约拿受苦，这里受苦，你如果读第二章，受苦的观念很少很少，受苦的感觉很少很少，当然在渔夫里面不舒服是真的，但是不要忘了，基本上什么意思？基本上神是要把约拿把他带到死地，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好，现在呢，神要做的事果然做好了。那么然后呢，第十六节，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你看见吗？现在虽然他不是刻意的向水手们传福音，但是他就说那么几句话，大家就清楚，大家就悔改了，你看见吗？所以稀奇不稀奇？只要约拿一顺服，什么时候他一顺服，什么时候就有果子了。所以有没有果子是跟我们的顺服有关系，明白吗？ 现在虽然他失败了，他失败中也可以结果子，他失败可以做见证，只要讲几句见证人家就救了，你看见吗？圣灵做的。而且呢，他们不光大大敬畏华敬畏耶华，而且向耶华献祭并且许愿，多么稀奇，你看见没有？现在这些外国人改过来回转了。所以弟兄姊妹，第一章是给我们看一个回转的水手们和一个还等待回转的约拿，这是第一章的结束，是这么结束的，明白吗？到了第三章呢就不同了，就从水手就换成尼尼微人了。那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什么？是一个回转的尼尼微人跟一个好像还没有回转的约拿，又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又是一个似乎的矛盾。这是第一章跟第三章。好，然后下面呢，第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约拿，他在鱼中三日三夜。然后呢，然后第十节，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处在旱地上。好了，我想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约拿书很重要的地方，因为普通人读约拿的不会像我们现在讲来讲去讲了一个多钟都是讲约拿，是不是？但是普通读这个约拿书都是讲到鱼，约拿的鱼，所以约拿的鱼呢就取代了约拿的地位。所以他们认为说，全世界有一个关于鱼的故事最动人最伟大的故事，就约拿的故事。所以呢，大家讨论说约拿怎么在鱼腹中，然后有的人说这是怎么可能，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尤其你如果读新约圣经的话，在钦定本圣经里面是一条的鲸鱼把约拿吞到肚子里面去。那大家都知道鲸鱼，普通的鲸鱼呢，它喉咙只有棒球那么大，而且它张开嘴巴都是牙齿。所以不信的朋友们说这怎么可能呢？约拿怎么可能吞到鱼肚？这根本是神话，所以约拿根本不可信。所以约拿书这本书呢，在很多人眼光中觉得办不可能的事，所以所谓新派的神学家就认为说约拿书不过是个比喻就是了，不是真的啊。那么还有人认为说这个大概啊，这个约拿他做了个噩梦，然后做了噩梦以后呢，他被吞到鱼肚子里面，所以写了这一卷。所以大家都是想替约拿圆场，写帮神的忙，想解决这些很困难的问题。那么还有人说，这个约拿为什么掉到海里面？其实不是，约拿要把他推到海里面以后呢，刚好有一条船经过，那个船的那个船头啊像个鱼，船尾也像个鱼，是个鱼的形状。结果呢是被那条船救起来的。那这个就证明大家要帮神的忙，其实不是，神很清楚，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个约拿呢是被安排着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最后呢，他被约拿就被吐在旱地上，就把他吐出来了。那么这个我想就是这一段的意思。但是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新派神学就开始攻击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有几个攻击的点，一个是创世纪，那么还有呢最被攻击的就是约拿书。所以攻击了半天呢，连那个新派神学都心虚起来了，他觉得啊，我们应该帮神的忙，所以呢他们就解释了，说这个比喻也可以神的话，主耶稣不是讲了很多比喻也是神的话呀，它不是历史。但是不要忘记，这里当然是历史，如果不是历史，他怎么能做预表呢？所以既然在历史上的确约拿是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所以在历史上我们如果也是三天三夜在地里头，就是这个神迹。所以根据主的话，这个当然是个历史，你怎么可能去解释它呢？怎么可能是否认它呢？那么好了，那为什么大家觉得它是不是历史呢？就是因为解释上有了难处，他们觉得说怎么可能这个约拿可以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那原因就是他们小见大怪，这些批评的人都是知识肤浅的人，如果他们真的有真知识的话，他们就不会这样做。你首先你要问，这个约拿是在哪里的被安排到鱼腹里面？是在地中海。那现在我们要研究地中海鱼的生态，从有历史以来你去注意到底地中海鱼是什么样的鱼。我们姑且说那是鲸鱼好了，但鲸鱼有好几种，有一种鲸鱼就大家所说的就是喉咙那么大，而且就满嘴牙齿，但有一种鲸鱼根本没有牙齿， 有一种鲸鱼根本就是海水一冲以后就整个就吞进去，根本没有牙齿，所以根本不会咬得粉碎，没有这件事情。而且呢，就是在有的鲸鱼的这个腹中曾经这个他们曾经有过一条人蟒，你觉得这个不是不可能？当然不可能。所以约拿在渔夫里面三天三夜不是不可能，当然是可能，怎么不可能？因为讲马都可以吞得进去，你约拿怎么吞不？约拿比马小得很多嘛。而且呢，你知道前不久就是大概100年左右，的确有人这个被这个鱼吞进去了，吞进去了以后，然后他们去追。追了两天两夜才把那个鱼找到，然后再把鱼都对杀死，把它拖到岸上来，然后再把鱼腹解开以后，然后那个人还活着，还有气，不过全身遍体鳞伤，全身都是长红的，所以他们称为20世纪的这个约拿。所以没有什么稀奇啊，问题是你少见多怪。当神创造地中海的时候，他老早已经创造了一条鱼，预备了一条鱼可以把约拿吞进去的。那么吞进去不一定是一定摸鱼肝油啊，有的人说约拿吞到鱼肚子里面摸来摸去摸出鱼肝油来，这是太幻想太丰富了，其实不是的。那么约拿呢，如果真的被吞到鱼肚子，有没有可能祷告便证明他还活着的嘛，对不对？那么他有没有可能活着还能祷告呢？所以大概因为你这个普通你研究那个地中海这个鱼的话，有一种大鱼，圣经说大鱼嘛，所以大鱼呢它其实有个气腔，就是呼吸的腔，一个呼吸的气腔，所以那个整个气腔大概站高呢有约拿的高度，躺下来有两个约拿那么长。所以呢，我们不知道约拿在哪祷告，约拿可能不知道在哪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很可能他如果祷告，大概就在那个气腔里面祷告。那弟兄姊妹，你每次来祷告聚会，你觉得还有空调啊，各方面什么好，有暖气啊，蛮舒服，所以你祷告，但是还祷告不出来啊。但是最难祷告的地方是约拿祷告的时候，约拿祷告可以是在鱼肚子里面，可能在那个气腔里面。你明白吗？那个梗本来不是来做祷告用的，但是现在稀奇不是，他在船上没有祷告，他在鱼腹里面就开始祷告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神把他安排在什么地方呢？就安排在鱼腹里面，在鱼的肚子里面，这是很清楚的。好了，所以呢，可能这个，所以大概这个情况，所以不能说因为你不能想象，你就那样认为不可能。这都是可以想象的，不是不可能想象，但是不是神迹？当然神迹，因为神动了什么？动了他的指头。那么圣经里面的神迹啊，都是可以理解的，都是可以领会的，不是荒唐的。我举个简单例子，今天神的确安排了一个大鱼能够把约拿呢吞在鱼腹里面，这是稀奇，这不稀奇，这个不稀奇。但稀奇在哪里呢？稀奇就是说，圣经从来没有一个神迹告诉我们是有一天约拿吃饭的时候啊，他忽然呢在地中海打了一条很大很大的鱼，他打把它一口把它吃掉了。如果一口就如果这么大的鱼就立刻就装到约拿的肚子里面，那这个一定是荒唐，一定是不合理的。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神迹。所以弟兄姊妹，神有没有违反自然律呢？神没有违反自然，因为他是创造宇宙自然律的。当神创造宇宙完了以后，他说一切都甚好，神觉得他所创造自然律他都是最好的。那么圣经不是告诉我们神不违背他自己吗？那么神不违背他自己，他当然不违背他自然的定律。所以弟兄姊妹，神有没有做了一件违反自然定律的事？没有。神在创造地中海的时候已经创造了一种鱼，能够老早预备好可以把约拿吞到他的鱼腹里。好，许多人讲来讲去就是哦，讲来讲去这个整个神迹重点重在怎样在鱼腹里面，其实不重点，不是重点是三天三夜以后被吐在旱地上。想想看，地中海就算是有这个鱼，就算把约拿吞进去，你说好，我的问题解决，我的头脑问题解决了，约拿的确可能被吞进去，这个可能是事实，这个并没有违反自然律，但弟兄姊妹，这需要个神迹的。普通吞到鱼肚子里面就完了，就完了，然后就消化了，然后就没有了，没有说鱼再把它吐出来的。今天你发现说马在鱼腹里面，这神迹吗？这不是神迹啊，这是现在可能发生的事啊。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圣经今天我们没有看见有一条马从里面被吐出来，没有啊。我们看见二十世纪的约拿，那个约拿是他的朋友追追追追把他拿回来解剖又把他救出来的，那条鱼没有把鱼没有把这个人吐出来的。有历史以来什么叫神迹？真正整个这约拿神迹重点在哪里？弟兄姊妹，重点不是三天三夜，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后来呢，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海面上。弟兄姊妹，这是神做的工作。神只要吩咐大鱼，结果呢，他就把鱼约拿就吐在旱地上。神只要吩咐一声，神就的确叫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所以圣经里面都说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你看见吗？为什么？因为神吩咐那个整个的阴间，神不是现在不是按